这种情况就像好多年前我在日本啊，我去日本，到一间寺庙，那个那时候刚好碰到他们一年啊一个月一次的共修会，还是日本住持看到我去的，很高兴，请中国和尚讲经，题目是在家居士如何修习佛法。我上台第一句话，佛法没有在家跟出家的差别。哦，他们听了都很高兴，因为在座只有我一个是出家众啊，剩下都是居士啊。然后等到讲到最后，我就说佛法是没有差别的，可是修行的因缘还是有差别的。好，你当然出家的因缘是比较殊胜的，要成就也比较有可能啊。我讲完之后下座，那个住持就跟我讲，这个道理我都知道，可是我现在身不由己啦。哦，我还是说佛法没有出家跟在家的差别。哦，可是修行的因缘呢，那就千差万别的。出家跟出家还有很大的差别啊，你没有亲近善知识，你没有在一个如法的道场，那出家跟不出家还显现不出差别啊。所以那个差别其实还是很现实的差别。所以有很多人道理讲得很好，可是跟现实呢落差太大了，没办法回到现实里面。这是什么？几笔境界啊为障碍啊。很多人都会说无我，可是无我怎么处理现实的问题呢？他就不会处理的。大家也都会讲空啊，啊空怎么处理现实的问题啊？不一定会处理。所以有很多学佛的人啊，世间的智慧比一般其实比世间人还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学佛之后对这些事情你都不愿意去牵，不愿意去介入，所以反而佛法也没有学到学得多好，世间法其实还落人一等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当然我们讲好听一点，那是过程啊，因为还没有成就啊。药山伟山禅师有一个公案，就说哦，他在看经啊，那有一个出家众看到就说，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啊，你为什么自己看？他说我只图遮眼啊，要把眼睛遮起来，虽然看经，但是我是希望把眼睛遮起来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大部分人都是用分别心去看，攀缘心去看，遮眼就是要消除你的分别心啊，消除你的攀缘心啊。哦，那个人听了就说，哎，你看经是图遮眼，我也看经来图遮眼，怎么样？哦，曰摩甲学和尚还得也无，是曰汝若看牛皮也细穿了、啊、像你这种人要看经啊，说有办法遮眼才怪，牛皮遮的你都有办法，为什么呢？攀缘心太重了。那我觉得就说很多人几笔境界啊、哦，为自挂碍，就刚才讲到两种挂碍，一种是修定的挂碍，修了定心比较安定之后，不愿意再回到现实的生活上面；一种是知道佛法空，知道无我，没办法跟现实对应，这样的人呢，很多了。不过我们还是说了，哎，这是过程呐。好，下面的话，但男子一切菩萨见解为爱，虽但解爱，犹住见解。其实应该是一切众生啊，一切众生见解为爱。一切众生的话，当然就是没有真正的见，没有正知见了、啊，称为见解为爱。那菩萨呢？菩萨虽断见解啊，虽断解爱，犹住见解，应该是这样对过来才对的。菩萨这个菩萨的话，他已经断了解爱。但是还有见解，什么叫做见解呢？其实我们学佛学到目前为止，大概都对诸法无我的道理非常相信，也非常肯定。可是我们起心动念都还是有我，我们看东西的当下，我们也觉得是我在看，这个叫做什么？犹住见解。老师觉得是我在见，老师觉得是我在觉，那这种惯性的量非常强，所以这个有见有觉呀、啊，就变成我们的障碍。哦，我们再把这句话再讲：虽断 解爱，解爱是什么？已经了解无我的道理，已经了解空的道理了。可是那种惯性的力量，让我们还是时时刻刻觉得有我，有能见者，也有所能解者。那这个住是什么？住就是一直在停留在这种状态中嘛。你想要把它丢掉，丢不掉，因为那个枷锁太深了，惯性的力量太强了，这个成为未入地者随顺解性。那表示说未入地者表示说，那三贤位的话，基本上面的定义是说，对佛法的道理已经了解了，但是没有证。然后下面的话才是已经证了。修多罗教如标叶子，若复见叶了之所标，毕竟非叶。一切如来种种言说，开示菩萨亦复如是。此名菩萨以入地者，随顺解性。各位在讲义上有看到后面有个以王乾罗，其实这个经文的话，在原来的缘觉经里面是在下面一段后面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应该往前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讲到入地者随顺解性，刚才是讲三贤位嘛，三贤位之后是证得出地。可是我觉得我个人对这一段非常不满意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先看修多罗教如标叶子，那所有的经典上面的语言文字都像指头一样，指头是要指着让我们看到月亮。若复见叶了之所标，毕竟会叶。那见叶是什么呢？见叶表示你已经证得了，不是别人说的，是我自己已经体证到了。一切如来种种言说，开示菩萨亦复如是。此名以入地者随顺解性。那我为什么说我对这段很不满意呢？见业是什么境界？这个是最重要的嘛。你见业，我们也可以讲说见性嘛，我们也可以讲说开悟嘛。啊，开悟是什么境界？这是最重要的，他反而没有详细的解释得很清楚啊。那当然就说开悟，你不管是说讲见性，还是讲说证得无我，还是讲，其实这些都没办法把开悟的境界完全讲出来。有人讲放下也讲不清楚。那我对我个人的体会的话，我讲两个，一个是绝对客观。我们一般人有些人在分析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分析的蛮客观的，可是在做抉择的时候一定跟我相关的一定是优先的，美国优先的，个人优先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些人是比较厉害一点，可以客观一点，但是没有证得的人没有办法完全客观，只有证得的人才有办法完全客观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我们可以把自己客观化，嘴巴讲得很容易啊，实际上很难做得到。有修行体验的人可以很快的把自己客观化，这是功夫，所以第一个是就是绝对客观化。那么绝对客观化的话，就再来的话就是说对很多现象都是清楚。因为没办法客观化的人的话，一定会有什么喜欢的、相应的、不相应的啊。喜欢的、不喜欢的，就有爱别离、正正厌憎会种种情绪的波动干扰，那所以心绝对没有办法安平。正的有正的人的话，心绝对完全安平。为什么？因为非常超然。我刚才讲，第一个是绝对客观，第二个是绝对超然。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。有很多人都跟我讲说，哎，法师，您不是都讲缘起的吗？缘起就是有关系的，互动的嘛。当然，因缘的变化是有关系。可是对我来讲，怎么变都我都无所谓，这个就变得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很简单嘛，股市崩盘了，对我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呀。哎，选上谁的总统，谁选总统怎么样，我也没关系呀。 哎，我以前的认为说，改朝换代对凡夫俗子根本又没有什么影响啊。那所以我的没有关系，是我根本不受影响，可以绝对超然。第一个是绝对客观，第二个是绝对超然，第三个是绝对安定。因为任何的变化都不会影响到我的情绪啊。第四个是绝对开放，因为我一般人都会有设定，什么我爱的，什么我不爱的，所以我们的视野都会被局限。那你没有我的话，就这个是完全的开放，像镜子一样，镜子没有说我爱照什么不照什么，因缘如此就照这个，照了之后也没有所谓爱不爱的问题呀、啊，也没有说这个想留那个不想留啊，是绝对超然，是绝对客观，啊，是绝对平静的，啊，也是完全的开放，所以事实上，无我不是说谁来证无我，是你的心态有没有办法完全做到这样的。那当然在体验的当下可以完全做得到，可是过一段时间呢，就习气一障就慢慢又有了。所以事实上我那天也讲，其实开悟来讲的话，开悟本身没有小悟大悟的差别，但是业障有深浅的差别。如果悟的当下业障还很重，那还过一段时间，那个业障马上又席卷而来了。那如果你的悟的当下，那个业障就消了很多，在业障在显现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力量就不会太大。所以业障越少，悟境相对的就越高。好、哦，比如说我们说释迦牟尼佛，他悟的当下马上真正的阿罗汉果，为什么？因为能够修到无想非想非想定的时候，他的业障已经消得很已经非常干净了，所以只要一悟，哦，就很快证得阿罗汉果。那舍利佛、目犍连也是一样，他们在修外道定的时候，那也是业障已经消得很干净了，所以从初果到四果也很快。啊，我们这些人业障很重，虽然听了很多，啊，还是很难证得。所以主要是以业障的来看，你的悟，事实上悟的本质都一样。哦，我说的那几个条件，其实大悟小悟其实都一样，但是主要是业障在，就会有差别。所以我为什么会把这一段往前挪吗？因为是从三贤位再来的话是初地嘛，初地再下去的话，啊，才有二地以后的境界。那你这个经文上面，我觉得他把这段往后的话，那在整个次第上面，哎，是有问题的。所以下面的话才是善男子，有照有觉，即名障碍。哦，这个有照有觉，这是指什么人呢？这个是指出地以前的嘛？哦，有人有所嘛？有人见的，有所见的啊。这个当然，这个当然是障碍。是故菩萨常觉不住。什么叫做常觉不住呢？我们一般人的心都有起落，大的讲，比如说我们说第六意识对很多人来讲是有间断的。哦，你晚上睡觉没有做梦的时候，第六意识就不起现行了嘛。入定的时候，第六意识不起现行的。好，这是比较大的起落。那我们平常呢？平常就是打妄念，你的注意的程度还是不一样。就像我上次在台南分院的时候讲，我们数息啊，从一数到十，其实用心也不平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般人数息去吐出来的时候，注意力就提高了，然后去慢慢吐完的时候啊，那个注意力就慢慢低落下去了。然后等到下一口气再吐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注意力又提高了，所以这个注意力低落的时候，正好打个小妄念。所以有很多人可以做到 妄想啊，数字不断，小妄想也不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留一个间隙给他打妄想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们用心不平，有起有落，所以我们常常讲念头，有念头就一定有念尾嘛。啊，表示他我们的念起起落落，像浪涛一样，有的时候比较在意，有的时候不是很在意。虽然有念头，但是不是那么在意。所以常觉不住啊，就是要把我们心保持在平稳的状态，没有所谓现起不现起的差别，也没有高低的差别，没有作意，也没有也恢复作意。这样的话所觉的反而才是最广泛的。好，这种情况像我们以前说的修观音法门，你要听声音，如果你专心去听，那一定是过一楼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声音四面八方而来嘛，我听东边的一定漏了西边，听南边已经漏了北边了，所以你不能够去听。那要怎么办？让声音自己进来，让这声音自己进来，你反而可以听到很多声音，然后这个声音呢是不间断的。这个痛啊，这有点就像常觉不住一样，这个声音你要让这个声音听到很多声音，绝对不能够停留下来，被一个声音黏住了，被黏住的话，那你其他的就听不到了。所以不能够住，住的话是什么？是被黏住了，被黏住的话那就乖漏完了。所以我们刚开始训练的时候要训练，当然不可能不被黏，被黏的时间越短越好。就像我们刚开始首席不可能不打妄想，但是你要训练到打妄想很快就觉察了，很快就把除掉。那除掉到最后不打妄想的时候，心是平的。所以常觉不住啊，常觉就表示我们的心是经常在作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的功用本来就是不动不摇的嘛。那可是在境界，在心上面的境界它是不能够住，因为境界本来就是像流水一样不断的去，那不断的去不断好。所以在这个六祖坛经上面有一种比喻啊，他不是讲说心像大海一样，他是想心像流水一样。可是这个水的话，这水是没有波的。为什么要讲像流水呢？因为时间本来就是在流逝的，境界本来就是在变化的，可是它没有高低起落。那这样的心反而才是刚才我说的是非常开放，完全开放的。因为不，如果你被什么黏住的话，那就被局限了。这个菩萨常觉不住，这样的境界其实不只是初地啊。因为如果讲到说哦，有觉有照即名障碍啊，变成无觉无照的话，其实那个应该是已经八地以上的菩萨的境界了。照与照的同时即灭，对不对？这是称为什么？我们常称为人所双泯嘛。能够见的跟所见的同时即灭。但是事实上，我觉得如果你说同时即灭，又很多人容易变成断灭，其实它也不是断灭。有的时候我们是说统一，有的时候说双泯，双泯跟统一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。镜子永远是在照着相。譬如有人自断其手，手已断故无能断者。那就像有人砍了自己的头，砍了自己的头，当然就不可能在做什么嘛。那为什么说自断其手呢？学佛主要是要消除我见，对不对？自断其手嘛。所以出家人为什么要剃发？其实主要是要剃头了，自断其手。自断其手就没得修行了，所以只能够断发，不能够断头， 可是断法其实就是断头的意思。所以在经典常常讲说，如果你起慢心的话，就要摸摸自己的头啊，别不能够起慢心啊。譬如有人自断其手，第一个是说众生主要是有我见，好，所以自断其手就是要降伏我见嘛，降伏我慢，这是第一种嘛。第二种呢，自断其手啊，众生就是有心，有作意的心，当然是有心啊，但是一众生的心是有起落，有作意。那要断除这种作意的心，那么如果已经断除到最后啊，当然就没有能够断舍。所以如果我们讲到说，如果第一个境界众生是无我的，要自断其手，证得无我，这是初地的境界。如果众生是有心的，你要断除有心的话，这是八地的境界，因为八地是无功用心，所以这个境界其实你解释相差很大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以前在山说到，我有很多人说修行是牧牛啊，牧牛牧到最后不是牛越来越胖啊，要把这个牛杀掉，因为这个牛代表什么？代表众生的业障执着，所以牛不能够去吃草嘛。牛吃草是代表什么？是顺着业障习气去造作啊，去造业，这个叫做牛吃草嘛。所以不能够让牛吃草。啊，所以牛会越来越瘦，到最后就是用这个会剑啊，斩蛮牛啊，然后让这个牛没有了，啊，就是真的无我，或者真的无功用心了、啊。收以断故，无能断者，则以爱心自灭诸爱；爱以断灭，无灭爱者。这个我们不讲。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常觉不住。因为表示我们的心的功能时时刻刻都是存在的，它没有间断。不只是同功能时时刻刻存在，而且它是完全开放的。这样的话才有办法证得大圆觉呀。一般人的心就算说有功用，但是它常常被某个境界锁住了。你被锁住的话，那就乖漏万了。所以我们刚才用观音法门，这是非常有修过这种法门的就非常清楚。你如果故意去听某个声音，那绝对是怪漏啊。如果不是故意去听，听到但是被声音黏住了，那也是怪漏啊。所以要训练不作意，而且不被人家黏住，然后心才能够完全开放啊，完全开放才能够证得无功用心，才能够证得大圆觉的境界。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指啊、哦、八地以上啊、哦、这个境界的话，其实我们刚才讲说从初地到八地，为什么呢？刚才讲说如果有人自断其手，如果你用证得无我的话，那是指初地；如果是指证得无功用心的话，那就是八地。